好，今天是教会的福音聚会，福音主日，因此我们就不是按照以往查考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要看圣经是利王记下，请弟兄姊妹翻到利王记下，利王记下第五章，旧约利王记下第五章，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听我来念，大家听的时候思想就对这十四节经文有所熟悉，我讲到的时候会应用这里面的经文。亚兰王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惩戒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亚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使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了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行兮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了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到约旦河中沐浴7次，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萨的和亚百纳和法尔发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好，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谢谢你在旧约里记载了你在以色列百姓中的作为，因着这些作为能使我们认识你，也能够使我们知道福音，认识福音，能够归向你。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也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归向你，得那福音的上好福分。求你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下面聚会的时间，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是纪念2000多年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福音的核心，主耶稣的复活证实了福音胜过死权 的信仰，福音是一个胜过死权的信仰。没有一个信仰胜过死的权利，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的信仰是胜过死权的信仰。人因着犯罪被死权控制枷锁套住，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就将这个枷锁打碎了。旧约的时候，因着预言预表救恩要在耶稣身上得以成全成就，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四福音，我们真的看到耶稣来到世上，真正的成就了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像犹太教徒守星期六的安息日，星期六的安息日是纪念上帝创造的安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守主耶稣复活的安息，也就是说我们守星期日为我们的安息日。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星期日都要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我们得以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存活。我们更要纪念主耶稣他为了我们复为我们复活，使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使我们也可以使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复活的大能与上帝重新和好，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每一个世人都需要的福音。所以我下面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小标题，就是人需要福音，每个人都需要福音。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列王记下》五章一节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圣经说亚兰王的元帅叫乃曼，有关于元帅的概念我们不要套用今天的概念，因为今天的元帅在一个国家里可能有，中国曾经有十大元帅，但是从圣经来看，元帅一个国家元帅只有一个，这个元帅就是统管率领他们国家军队的。所以我们看到乃曼是亚兰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并且圣经说乃曼率领这个军队打了过胜仗。我们知道一个打胜仗的将军和打败仗的将军是天壤之别，对不对？一个打胜仗的将军马上就觉得哇，自己相当有本事，相当荣耀，因此他非常的受到亚兰王的欣赏。圣经说他在王面前，在王面前为尊为大，所以乃曼是亚兰王所尊敬的人。乃曼在亚兰国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不但有尊严，圣经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他的尊严不是靠拍马溜须得来的，他是靠自己的勇力得来的，是一个有真本领的人。我们可以说乃曼从现在的角度看，不但有尊贵的社会地位，有统帅全军的最高权力，而且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勇士，可以说世上社会里所有最好的他都得了。但是圣经话锋一转说，只是长了大麻风。我们知道大麻风是不治之症，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如果长了大麻风就是不洁净的人。你长大麻风的人，如果犹太人里面长大麻风，你就和这个民族相隔开，你和就不是民族中的一员，你没有办法和这个民族的其他人生活在一起， 因为是不洁净的。其实人的罪就如大麻风一样，大麻风给人带来的痛苦愁烦，大麻风长在身上这么的丑陋，人的罪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就像大麻风一样给我们带来痛苦和烦恼，也是使我们的心灵非常的丑陋。所以《列王记下》5章一节告诉我们，虽然乃曼具有世上所有的尊荣，然而罪如大麻风一样的罪在他身上，这是他无法解决的难处。所以我们说乃曼不缺什么东西，任何东西都不缺，唯有他多了一样东西，就是麻风病。而且这个麻风病是他没有办法医治的。所以我们看，自从罪进入世界以后，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像乃曼一样，虽然看上去很完全很完美，但是没有，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完美，真正的完整。自从罪进入世界以后，人们的生活与最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完全不同了。我们从创世纪看到，上帝最初是依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亚当和夏娃。那时候当初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是完美无瑕疵的，他们生活在伊甸园里，享受上帝给他们创造的一切，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的美好，他们没有任何，也没有一点点失望，没有一点点忧伤，也不会有一点点挫折，一切都美好，美好到太完美了，所以他们不会有不满意的时候。当罪进入世界，到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像乃曼一样，带着只是后面的无奈。每一个在亚当里犯罪堕落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只是后面的无奈，就像乃曼一样，只是后面的无奈就是他是长了大麻风，这是他没有办法的。我们今天生活在最终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只是后面这个无奈的境况。我们人可以为自己的愿望而努力奋斗，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奋斗过来的人，可以这么说，你们是很有体会的，你们可以得到最高的学位，毕业以后你们有最理想的工作，有人人都羡慕的收入，并且有自己喜爱的另一半，也有十分可爱顺服的孩子，可以说在别人眼中你们已经没有什么缺憾了，你们已经达到了，在别人眼里你们可能已经成为完美。然而每一个人当自己静下心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还是有只是后面的无奈。每一个人一定有只是后面的无奈，可能你的无奈或许是每天必须早六晚七的奔波，哎呀太辛苦了，每天早晨 起床赶紧吃口早饭上车赶公司，晚上七点才能回到家，这是你的无奈，你必须这么做。或者说你辛辛苦苦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却没有显著的成绩，也是你的无奈，你希望有很高的成绩，希望有很大的果效，但是成绩并不定随着你。或许 你的无奈是公司现在不景气，我面临着被裁员。我不知道你只是后面的无奈是什么，不过因着人的有限，人人都无法离开这个无奈。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什么无奈的，我想做什么事都能做成，我想做什么事都能够成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当然人无法离开无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哪怕你虽然是不可能，哪怕你真的完美到一个程度，但是你还是会无奈。因为人无奈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生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这个邪恶的世界也会给人，给善良的人制造出许许多多的无奈来，使人生活无法完美。虽然善良的人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虽然这个希望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善良人有这样的希望没问题。而邪恶的人呢，却在那里竭尽全力的宣传世界在进步，世界会越来越好。其实他特意的这样宣传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当我们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的时候，他，我们就不会看到他的邪恶，就会不会看到他的罪，他在那里肆意妄为，在那里剥夺别人的财物。这些邪恶的人宣传世界会越来越好，他是要让人存着一个虚妄的盼望啊，我们有这个盼望，虽然现在我们不怎么好，但是也有人宣传说世界越来越好，我们就盼望世界会越来越好。特别在今天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电子工业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给人们带来许多的益处。我们知道在国内70年代的时候，电话在中国都没有普及，都有公用电话。有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公用电话，因为现在有手机，公用电话全倒闭了。那时候公用电话一个小屋子里面5-6台电话，电话打进来会有人喊你，你的电话来了，然后你去接，因为电话没有普及。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别人说连中国放羊的人都手有手机，科技发展给人们带来方便，这是事实。在我懂事的时候，人们就憧憬能够在电话中面对面的说话，那是我们小时候啊，以后的电话可以看着人说话。今天这已经不稀奇了，许多人都在电话里面对面的说话，甚至今天的孩子把这样的电话拿走，他会觉得没法生活。爸爸，我电话拿走怎么行啊，我怎么活啊。这我承认，这都是科技发展的对给我们带来的益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发展都无法医治社会的麻风病，社会的麻风病根本不得到医治，科技发展不会医治麻风病，甚至会有更多的无奈。今天的无奈，过去没有的无奈，今天都成为无奈。今天人与人之间已经很少有情感上的交流，孩子已经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了。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个家长分享，他们孩子下学回来马上往楼上走，妈妈在厨房说，孩子过来我跟你有话说，上网。 有话说要上网跟孩子说话，孩子有什么要求在网上提，家长有什么要求在网上告诉。人们已经没有情感的交流，只是彼此有什么需要而已。曾经有个女孩子告诉我，她谈了一次 QQ 上的恋爱，谈完以后她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在 QQ 上谈恋爱，因为 QQ 上谈恋爱根本没有情感上的交流，不会产生真正的爱情，只是虚妄的在那边谈恋爱。我们现在的科学，人们都很喜欢用，也很在这个科学中享受。科学的确带给人们很多的方便，不要说世人在那边喜欢科学，世人在那边用科学，连基督教会都在那里应用科学。现在有牧师开始电视上的教会，教导人不要去传统的教会，星期天你打开电视就可以进行主的崇拜。这种没有肢体生活的教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这种没有肢体生活的教会，你在那里面不需要对付自己的旧生命，也不需要在那里付出爱，你也不会在那里接受到爱。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变成了一个虚妄的信仰，空空的，只是在那里听一些别人的讲道。不过电视教会的确发展的挺快，电视教会给生活在虚妄信仰中的人预备了一个可以使良心得到安慰的海市蜃楼。啊，你跟那些人说啊，你要去教会啊，啊，我已经在教会了，我在电视上天天每个礼拜都有主的崇拜。虚妄的信仰的海市蜃楼，当他死的时候，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海市蜃楼就消失了，因为他与基督没有真正的血肉关系，这是一个虚妄的，自己良心好像得到很多的平安，我是在基督教里，但是没有真正的与基督有血肉的关系。我讲到这里，我绝不是说我们要排除新的科学，科学是好的，然后当我们过度的信赖和应用这个科学的时候，今天的人将原本生活在三维空间的人现在压缩到生活在二维空间里面去了。玩，所有事全在玩，我们只需要在二维空间就可以生存了。因此我们要说，文化教育科技发展确实能够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只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而已，他们根本无法医治人类的麻风病。每个人仍旧像奶奶一样在知识后面有麻风病的无奈。因此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在知识后面碰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无奈。我相信在这里许多人都看过电影《非诚勿扰二》，这是可以很久很久的电影了，《非诚勿扰二》里面主人公香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潇洒的人，潇洒到一个程度，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样的人，但是艺术嘛就高于生活，我不是批评他，对不对？ 潇洒到一个程度，他办的离婚典礼要比结婚典礼更隆重。潇洒吗？一般人说结婚典礼更隆重，他离婚典礼比结婚典礼还要隆重。他更潇洒的是自己还没有死就开追悼会。不过再潇洒的人也有他自己面对无法面对的，只是后面的无奈。在他追悼会上，巫山问香山，你怕死吗？香山的回答是怕，像走夜路敲黑门，你不知道门后是五彩世界还是万丈深渊，怕一脚踏空，怕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如果人死后真是一了百了，你就不用怕。香山知道，他不知道死了以后是结束还是开始。如果是开始，就不是他想象的一了百了，他香山只是后面的无奈，是所有的人都不能解决的，也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无奈。香山的无奈是人无法解决的，但是告诉大家，告诉朋友们，香山的无奈答案在基督教所信奉的独一上帝耶和华那里，不是没有答案。这个答案在我们的神那边，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宇宙及其万物的创造者，所以耶和华上帝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他就知道这个宇宙万物的起头。知道宇宙万物的起头的人，他就能知道宇宙万物的结尾。这是被造者不可能知道的。耶和华上帝不但知道宇宙万物的起头，也知道宇宙万物的结尾，并且宇宙发展的轨迹是他所掌控的。这个宇宙怎么发展，往哪里发展，是在他掌握之中的。这位上帝，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在他掌控之外的，因为世界上唯有一位上帝，他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一切。如果有一件事不在他掌控之中，那么就有另外一位上帝掌控那件事。但是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说他掌控宇宙所有的一切。所以唯有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自己所有的无奈。因为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他知道始和终。更重要的是今天是复活节，更重要的是上帝不但创造了宇宙，他拯救了这个宇宙。他不但创造了宇宙，当创造了人，当人堕落以后，他也拯救了人。上帝差遣他自己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这就是复活节，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所有的信靠他的人的担当了这些信靠他人的罪，成就了救恩，让我们从罪中能够释放出来，使我们信他的人重新与上帝和好，恢复到最初上帝造人时上帝和人的关系。我们看到这就是福音的大门，这就是福音的功效。也就是说，唯有在福音里面的人，我们才是能够完全的享受自由。在福音里面的人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无奈。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来自马槽里的福音。列王记下五章说乃曼得了大麻风，虽然圣经没有记载，没有明确记载，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乃曼广求名医等等等等，然而我们看到当他听到以色列被掳女子说可以去见撒玛利亚先知之后，乃曼就进到了亚莱王那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第五节，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信的内容记载在第六节，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要治好他的病。因此我们从圣经中记载知道，小到一个被掳的卑女，大到亚兰王，都在为乃曼的大麻风病用上了心思，都在为他这件事操心。如果我们在这里说亚兰举国上下都在关注乃曼的麻风病，也不过分，小到卑女，大到皇帝。如果说皇帝不知道乃曼从卑女那里知道去见先知的话，他也不必去告诉亚兰王，因为他告诉亚兰王就是亚兰王很关注这件事，他必须向他做一个交代。因此我们可以说亚兰国举国上下都在关心乃曼的麻风病。同时我们也看到乃曼虽然是从一个被掳的废女那里获得了信息，然而他还是去求助了大人物亚兰王。虽然被掳的卑女只是让乃曼去见撒玛利亚先知，然而我们看亚兰王还是写信去求助以色列王。所以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本来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卑女告诉乃曼你去见撒玛利亚先知，乃曼完全可以急着忙去见撒玛利亚先知就完了，但是却经过了这个周折，告诉亚兰王，亚兰王又写信告诉以色列王。为什么？因为在人的观念当中，只有大人物才能办大事，所以你卑女说的话我要让大人物来帮我继续怎么说，我想到英文字了，就是继续来支持他，得到亚兰王的支持，因为只有大人物才能办大事。亚兰王也是，我你本来说见撒玛利亚先知，你写信给撒玛利亚先知可以的，不，我要通过王，从王那里下命令给撒玛利亚先知，因为人们都有一个观念，大人物才能办大事。今天的人仍然保持着这种习惯，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是大人物才能够解决大问题，以为国家元首、国家首脑，以为那些政治家就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最后我们却发现这些首脑、这些政治家其中有不少的都是口唱高调的政治骗子，在那里谈的天花乱坠，做事没有一样实实在在的事成就的。我们都以为大哲学家能够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去翻那些大哲学家的很厚的哲学著作，结果我们在大哲学家著作的字里行间所看到的，他们也不清楚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只是给我们绕圈，绕了很多很多圈，最后就是结论就是我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都以为心理学家能够解决人的心理问题，特别在近代，心理学在人们的希望和盼望中迅速的发展起来。然而今天世界上得忧郁症的人远远的超过过去，现在得忧郁症的人更多，所以我们都在那些具有家的头衔的人的忽悠下，人人以为只要科学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物质丰富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而现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科技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物质丰富了，仍旧无法医治社会的大麻风病。我们看今天的科技是三四十年前不可比的，今天的生产力和物质是四十年前无法相比的。然而我们看今天的社会问题比四十年前多了更多，结论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人的学问，各人的各种理论，伟人的著作，都无法解决人类的大麻风病。唯一能够医治人类大麻风病的是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谦卑降世为人的神子耶稣基督，他是唯一可以医治社会大麻风病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高强壮。我们知道说这些话的保罗，我们不要以为他是没有学问的，可以说说这些话的人是在犹太教里面，在犹太人里面是最有学问的，因为他从小就在著名的老师加玛利门下，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但是当他归信耶稣基督以后，他看自己以往的所有学问如粪土，因为他知道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名可以使人的罪得赦免，唯有生在马槽中的耶稣基督的名可以使人得救。所以他既不传神迹也不传智慧，单单传讲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最有智慧的人看到十字架的功效，十字架的大能。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那民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说人类的希望不在乎，不在那些政治家，也不在乎科学的进步，更不在乎有多少的财富，而在乎是否认识创造宇宙万物以及创造人类的上帝。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有福了，上帝的话本身就带有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确确实实看到了吗？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是有福的。中国最近差派出许多学者出国进修，中国现在也有许多学生出国留求学， 我们看他们进修他们求学的地方，北美、美国、加拿大、欧洲这些国家啊，我们以为这些国家的科技是很自然就发展起来的，不是。这些国家的科技发展之前，首先有了宗教改革。当宗教改革清除了一切假神的敬拜，在信仰上独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上帝。宗教改革也带来了这些国家的政体改革，走向了共和制。所以他们是在正确的信仰、良好的社会环境中，科技才发展起来的，不是凭空我们想科技发展就能发展起来的。这是上帝给他们的赐福，这是上他们踏在上帝的律里面。如果我们只学习这些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如果我们没有信仰与政体的改变，我们在这里说，我那些学者也分享，科学技术不一定会造福于人类，甚至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危害。我们不要以为科学技术能解决问题，没有很好的信仰，没有很好的政体，科学技术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危害。现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都在关注北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原因就在这里。一旦他们的信仰不改变，一旦他们的国体不改变，他们的核武器将会给世界带来危害。所以世界所有的那些先进国家全在关注这件事，要不然关注他干什么？因为看到了后果。所以人类的希望不在大人物身上，人类的希望在降生在马槽里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那里。当人归信真正的上帝，当人归信这位谦卑自己降在马槽里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人才有可能有希望摆脱各样，人才能够摆脱各样的无奈。当我们摆脱各样的无奈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到是在福音里的平安和喜乐。这个平安和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不受我们心情影响，只要你在福音里面，你就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社会也会因着小人物这些所有小人物信仰的翻转而改变。当一个国家在那里拥有大批敬畏上帝的敬虔人，上帝必会赐福这个国家，就像过去曾经赐福过美国，在以前赐福过英国，赐福过这些国家一样。当我们的国家如果能够有一大批敬畏上帝的在那里虔诚度日的人，上帝就会看重这个国家，会把福赐给这个国家。第三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福音在上帝的话语。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有许多朋友会说，而且他们确实也看到了许多基督徒仍旧在愁苦烦恼和无奈之中。哎，有的朋友，你看你们基督徒整天也是愁愁苦苦的，也有很多无奈啊。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得出什么结论呢？福音并不像牧师传讲的那么样有能力和果效。我这里牧师不是指我， 就所有真正传讲福音的牧师，他们认为福音不像那些传讲真正福音的牧师那样有能力，那样有功效。甚至许多基督徒也有同感，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信主以后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原来忧愁烦恼的事今天仍然在那里使我忧愁，使我烦恼。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另外还增添了星期五要去查经，星期天要去主日崇拜的烦恼。哎呀，真烦啊！对，又到礼拜天了，我还得到教会去。我不是说他们在说谎，他们确实有这样的经历。那么是否牧师传讲的不是真的？问题在哪里呢？圣经记载乃蛮身上发生的事告诉了我们问题的答案，我后面会和大家分享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当我们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就应该知道不是世人需要福音，就是成为基督徒的人也还是需要福音，需要不断的使自己生活在福音的真理中，不然还是无法摆脱忧愁烦恼和无奈，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看《列王记上》第五章。乃曼带着亚兰王的信来见以色列王，亚兰王在信中要求以色列王治好乃曼的大麻风。第七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王接到信以后就撕了衣服，因为他无法治好乃曼的大麻风。那时候亚兰国比以色列国更加强盛，所以以色列王认为亚兰王是在寻找理由要攻击以色列。这就是大人物的反应。但是当先知以利沙听到这件事以后，他让以色列王叫乃曼到他家里去。第五章的第九节说，于是乃曼带着车马来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我们从圣经中知道乃曼是带着丰盛的礼物却站在以利沙简陋的家门口，这个反差是很大的，带着丰盛的礼物站在一个简陋的家门口。所以乃曼想，以利沙必定会出来见我，必定在他手上，在他身上患病的地方摇手祷告治好他的大麻风，而事实却与他想的完全不同。第十节说，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到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至于乃曼想象的相差太远了，我带着这么大礼物，我通过这么多周折，亚兰王写信给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啊，这么周折来到你跟前，你见都没见我，叫我到大马山河里，到约旦河里去淋沐浴七次。所以作为大元帅的乃曼非常的不满意，非常的不满意。第十二节乃曼说，大马色的河亚百纳和法尔法，这是大马色的两条河，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这时候他的仆人进前来劝他，对他说，我父啊，先知吩咐你做一件事，你急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这一段圣经经文，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那我们看到，乃曼虽然经过几番周折，但是乃曼一兵的心还是有的，所以 所以他带着这个信息还是来到了先知以利沙门前。没想到的是以利沙没出来见他，只是出来一个使者告诉他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乃曼认为约旦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他认为大马士的河水要比约旦河好更好。乃曼所认为的并不一定有错，在人看来大马士的河水可能更加清澈，因为约旦河是有洪水有沙漠，会流比较急，它会泛滥，而大马士的两条河都是没有源头的河，是静水的。所以说在乃曼看来约旦河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然而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启示，要乃曼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虽然在人看来约旦河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因着上帝的话，约旦河就与其他的河区别开了。对乃曼而言，上帝已经把约旦河分别为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上帝的话是福音的根源。原本是属世的事与物，当上帝的话临到的时候，事或者物就会被分别出来，上帝的话就赋予它属灵的意义。因此我们要认定福音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就是我们手中上帝所启示的这本圣经。信了福音却仍旧在愁苦烦恼之中，仍旧感到有许多的无奈，那是因为我们像乃曼一样，虽然来到先知的面前，却依旧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行，认为大马士的河水更好，不愿意按照上帝的话去行，到约旦河去沐浴。我们说如果乃曼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到大马士河去沐浴，结果必然是他的大马蜂不得医治，他的烦恼不会被排除，他仍旧会处在对大麻风无奈的状态之中。这也是我们现在许多基督徒的情况。我们嘴上虽然说信了福音，不过只是按照自己的观念来信，我们的想法与乃曼一样，我们思想中的大麻色的河水更好，它比上帝启示的约旦河要好。我们一直在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行，而不是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结果会怎么样？其实许多基督徒已经领受过，虽然我们一直在大马士河中沐浴七次，甚至我们在大马士河中沐浴远远的超过七次，然而我们身上的大麻风仍旧不得医治，不得医治，我们就会不去检查自己的问题，不去检查我们是不是照上帝的话语去行了，却在那里认为福音没有什么能力，福音它不能排除我们的愁苦和烦恼，福音也不能解决我们的无奈的事情。在乃曼的故事中我们就知道，福音是以上帝的话为准绳的，如果凭着自己的想法去行，不过是冠以上帝名号自己想象的福音。我们如果到大马士河去沐浴，好像我们是
到先生那里去过一次了。我们却到大马士河去沐浴，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自己想象的福音。我想福音是这样，就这样。其实那根本不是福音。只有在约旦河里沐浴其实才是真正的踏在福音的真理里面。所以在信主后，所有的烦恼、愁苦、无奈，仍旧随着自己，没有发生变化。根本的原因，我们去到了大马士河，不是去到大马士河这个地方的问题。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说自己已经信主了，而那个主却是自己。因为自己说大马士河好，就到大马士河；主说约旦河好，我们却认定大马士河好，就是说我们认定的是自己是。我们所说的信主了，却而不是信的，不是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不是信那胜过死亡权势的这位主耶稣。乃曼最后听了仆人的劝告，他去到约旦河沐浴了七回，他的肉复原了，他的大脑封闭完全好了。今天我们教会的讲台很多时候就担当着乃曼仆人的角色，一直在这里劝弟兄姊妹，我们要照着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来信福音，福音真理会将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就不再有世上的愁苦烦恼，我们有的只是在上帝里面的平安和喜乐。这个平安和喜乐是不是世上的平安和喜乐，是世人所没有的那种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这个平安和喜乐在福音里的平安和喜乐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去的。世界随便怎么变化，发生什么样的地震，发生什么样的战争，发生什么样的海啸，发生什么样的难处，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我们心中的平安和喜乐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真正的进入了福音？我们是否真正的得到福音里的平安和喜乐，并且我们有永远能够与上帝同在的盼望？如果有弟兄姊妹说，我没有那种平安和喜乐，我还经常烦恼，我经常忧愁，我经常无奈，我觉得哎呀很不顺利，唯一的方法就是悔改归正。悔改，你自己怎么努力也是没用的，只有悔改回到上帝福音的真理中，平安和喜乐一定与你同在。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们是否渴慕得到这样的福分？你要渴慕得到这样的福分，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请来到耶稣主耶稣的十字架前，悔改归向他。得福音要赐给你的能力，不使自己被罪辖制的能力，脱离罪捆绑的能力，那是胜过这个世界的能力。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将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活出一个福音，有福音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